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成为师论。这里是卷二的刚开始的卷六刚开始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段落呢是对心说法，我们前面已经简单说明过片行心说法、别尽心说法，这里就是善的心说法。我们上一次对于善的心说法的第一个信啊，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也简单的说明过了。接下来还有一些，接下来这就是第247页，刮胡的247页啊。这个地方对惭跟愧的说明其实有点繁琐，其实它很简单的，惭跟愧这两个善的心说法其实内容来讲是很简单的，那个不用没关系，不用。我们看一下247页第一行啊，那前一页最后面就是云何为禅，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那什么是禅？回答呢，依自法力，从众贤善为性，对治无禅，止息恶行为业，是这样的。那这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那么它本身的体性，是根据自法力，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法。那么禅这个特性呢，其实主要是自己本身，自己本身以及加上对佛法，这个法应该是佛法的力量。那当然这个是应该是自己有学习过，或者是世间上也是有的。我们看一般世间社会的教育啊，很多国家都一样，都会教导他的老百姓啊去了解什么叫做善，什么是恶这些的。这个都是很一般的，依自法力。那但是主要的特性是从众贤善，就这四个字，从众贤善，是这样的。那正如刚刚讲，这个我们也都是了解的，这个佛法里面或者社会上呢，什么是属于贤，什么是善啊？我不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是以有些是立论来说，什么叫做善？我们在这一个课也有提醒过好几次，这个善这个字呢，它的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第一啊，对于现在任何事情啊，对于现在当下这个人，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体来说，必须是有注意，是有帮助的，帮助我们得这个乐，快乐的乐，是这样的。那但是除掉这个呢，还要对来世，对来世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快乐，而不是得苦的果报。那因此在瑜伽师利论有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现前当下，有的人这一生有很多的富贵啊，有很多好的果报，这个富贵跟果报呢，就这一生来说，那可能对他有帮助，因为这个富贵果报令他得很多快乐，可是对来世那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前当下很多好的遭遇啊，各方面，那对未来世来讲，它不一定一定具有帮助我们获得乐的果报啊，这不一定的。当然它也不是恶，实际上它也可能可以作为恶的因啊，恶的缘啊，这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呢，以现在我们这一生所获得的，它是果报，但是呢，不见得是善，这样的，它的体性本身不见得是善，因为不符合刚刚讲的两个条件，顶多只符合一个条件。倒过来也是一样啊，我们看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他现在受到很苦的果报，这个果报算不算恶？不，也不算。恶也是一样，恶也要符合两个条件，就对这一生来讲有这个有损， 前面那个是有帮助有注意啊，那这个恶的性质要对这一生呢、啊、有这个等于说阻挡我们去修善，也就是让我们去造作恶业的，以及带来苦的果报的。那以三恶道来讲，他们现在呢正接受很苦的果报，但是这个本身呢是不是对来世也会引申苦的果报，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如果是必定的话，如果三恶道的众生他们现在的遭遇啊，也必然是作为来世受苦的条件的话，那他们永远就没有机会了、哦、那他们永远都在恶的这个状况之中了。所以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曾经提过释迦牟尼佛在有一次去的地狱啊，他在地狱当中看见旁边的人受苦，他心中升起说愿意代替他受苦。那么我们就有三恶道这个做例子，当时一样，他也是因为造过恶业，所以是恶业的力量把他带到地狱去的。可是他有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恶道的这些状况啊，虽然在受苦，他不一定是恶。恶是那什么叫恶呢？就刚刚讲，就是对自己对别人有那种损害，有损害的，而且是令我们得苦果报的这一种动力，这个才叫做恶。那他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升起了这个慈悲心，愿意代替旁边的人受苦啊，他这一念很快就让他离开地狱了，是这样的。啊，那以这里来讲呢，这个禅，那么依赖自己以及法的力量啊，从众行善，当然就是非常对于这个行跟善这些事情呢、啊，非常的尊重，尊重，而且我们愿意去做，愿意去跟随的。比方说，我们世间上也讲啊，见贤思齐，甚至也有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还是共通世间的，但是很重要。假使没有禅这个，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禅这种品性的话呢，那也不可以的。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止习恶行为业，止习恶行为业。因为有禅的，内心有禅的人呢，他不容易去造作恶的事情，那这是他主要的一个作用，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善的心说法啊之一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二项，禅是第二项。那这里的解释啊，就是刚刚这一段文的解释，为依自法，尊贵真上，从众贤善，修此过恶，对治无禅，习诸恶行，这样的解释很简单。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应该还是有个体会，就是依自法而且尊贵真上。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我们自己本身看什么，从什么角度看，要是从人生难得这个角度看，那任何一个现在能得人生的有情众生呢，过去都要做过很多很多，特别是持受五戒等等，这一生才能感受到人生这个果报，而且还生在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自己，或者我们从另外角度上，慧命，大乘佛法呢非常重视一切有情众生的慧命啊。过去我们中国当代的哲学家之一就是方东梅先生，我是没有听过他的课，我去台大的时候他都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的老师是他的学生啊。那他本身一直很强调整个佛法一个精神，这个有三个字叫做共命会，共同的这个命啊。那但是这主要是强调会，就大乘佛法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就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所有的同修啊，包括这个比方说我们这样因为录影，所以其实传出去也都有共修同修的，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增上那个力量，自己也好，那么一起 我们昨天才在雨天师的那个课啊，看到这个律仪啊，律仪里面有一种分别，就是下品的、中品的、上品的。那个下品、中品、上品的关键在哪里呢？除掉自己要守这个律仪，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一起共修、同修的，同样是持守这样戒律的人，内心看见他们的时候，内心要发起非常大的欢喜，而且还要实际上用无量的方便、无量的方便、无量门啊，来赞叹他们。那一样，我们把那个内涵放到这里来看，也是一样，对自己、对所有的、所有的，我们都知道佛法讲缘起啊，其实自己跟他人永远都不可分，永远不可分。那这里禅着重在自己，自己内心去发起。发起这个尊贵真相，发起对自己对法的这种尊贵。以我们来讲呢，这一个生命，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过了这个河流，就不要执着那个法，但是你还没过河流啊，这个法你一定要有。我在另外一个课也是说，那我们现今当下就好像要渡过生死之河，这个时候请问你要用什么工具渡过这个河流？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讨价还价，已经没有说等一下我们再来研究研究，没有那个时间，后面这个无常已经在追我们，你现在就要过这个河，那请问你用什么工具来渡这个河？这些都有相关的，我们学习佛法把这些应用起来啊，那你随时随地有这个把握。那我这里就不讲那么多。对自跟自己跟法那种尊贵的那种心，那以我们现在来看呢，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学佛的同修们对自跟法有一定的就是尊重，也有一定的这个珍惜他们。其实一天一天，一分一秒都过去很快。那如果没有这种心的话呢，我们的修习佛法的心呢、跟因缘很快就流失过去，是这样的。那这里呢，就是仍然是从众行善，修持过恶，对于过恶这种事情呢，内心有一种很强烈的羞耻，当然就是说不愿意做。那过恶这种东西，不客气讲，就是有点像衣服染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那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很肮脏的东西，它的体性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有禅、内心有禅的人呢，会认为那些东西、那些事情真的是令人不愉快的啊。那么因此这个它的作用会对治无禅。那以下我们会看到什么叫无禅，那么总之，那么在罪恶的事情来讲，他是不会去做的。这简单讲，这是禅，就是这样子。第三行，云何为愧？依世间利，轻惧报恶为性，对治无愧，止息恶行为业。那愧跟禅是很接近的，一般我们不见得会区别这两个。那根据这里的说明也看得出来，愧是依世间利。那有的人解释《白法明论》的时候呢，他们这么说的，这个我们通常也说禅是智，愧是他。从这里看，确实这个意思，因为愧的他的立足点是，就是害怕或者觉得呢，世间的人会知道，假使我们做了有罪过失的事情，世间上的人会知道，就世间上的共同的一种力量。那这个力量我们会畏惧，这个力量是这个意思的，依世间利。再来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共同的力量会驱使我们不敢去造恶业。假使我们只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又住在那个荒山野那个孤岛里头，大概的情况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当然很不太可能处在那个情况，都是在人类的这个社会当中了。 那这个是世间力。那体性是清聚宝，这个是两个字，清跟聚。前面那个是从众，从上以及尊重，这里是清，刚好是颠倒。清当然简单讲是，不重视他，甚至就是以他为不好的意思。具当然是具体的说，不要一做这样的事情。那这里的报恶，也当然也是很不好的事情的。那它具体的作用就对治无愧，是这样的。那底下的解释，还有止息恶行，一样的，他对于这个不好的事情呢、啊，他会不愿意去做的。第四行，为依世间，呵厌真上，轻惧报恶，羞耻过罪，对治无愧，其诸恶业的，这意思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依的部分呢，主要是依世间的，比较偏重在世间上共同的这个来自于外在的。前面那个禅呢，主要偏重在来自于自己的。像这个佐伯先生这里的小字的解说，轻就是不轻，聚就是不做，轻等于说轻视啊，或者说不清净啊，不认为那些事情是值得清净的，聚就是刚刚讲不愿意做。那他说的报，或者是报，其实就是恶，恶呢那是染，有染污的，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来自于慧寂大师所造的数据的，这样。至于刚刚讲那个贤善呢、啊，那佐伯先生这里有小字，这个善也包括有漏的，也包括无漏的，这是对的，因为一般我们当然只讲到有漏啊，但是更深刻的、彻底的，这是无漏的善法。因此，这个惭跟愧也是可以通世间的，也可以通出世间的。好，那第五行有个讨论，羞耻过恶是恶通相，故诸圣教假说为体，是这样的。那现在要讨论呢、啊，这个惭跟愧或者是羞耻过，这是他们共通的一个特性呢、啊。在对这个惭跟愧的定义当中，都有这一项，就是羞耻过恶或者羞耻过罪啊。那这是他们两个的共通的特性，所以呢，我们经论上来讲，这里有引用的是说有对法的第一卷，还有显要圣教论的应该是第一品或者第一卷，都有这样说。说什么呢？就是以这个羞耻过恶为他们的体。那现在要讨论的是说，羞耻这两件事情，是。到底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是这样。接下来说，若执羞耻啊为恶别相，如果把这羞耻当作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的这个别的就是说他们的字体有别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惭与愧体无差别，反倒导致的结果是说，惭跟愧啊以字体来讲没有差别。那实际上在成为师论或者白法，把惭跟愧是当作有自己的字体，他们的字体是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应的关系，相应就是可以同时升起啊。那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去看呢，是这样没有错。其实我们同时有来自自己这个部分，也有来自世间上的那样的一个可能会对我们有呵厌这样的一个警觉心的。那但是如果导致说惭跟愧没有它的字体没差别的话呢，则此二法定不相应，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的字体不能做这个区别啊，那就不会有相应。相应的话必须是字体要有差别才能建立相应这个关系，非受想等有此异故。那么用这个例子，就是受跟想啊，他们就是不是这个情形。那么受跟想呢，我们上次以前讨论到这个片行心所的时候有说明的，他们也是各自的，受有受的体性，想有想的体性。 那他们可以相应，就他们可以同时申请，也可以同样的所缘。那这个是用来说明呢，常跟愧也是一样，那字体是有差别的。啊，那倒数第四行说呢，若待自他立二别者，这个又是用个角度，如果是根据依赖或者是观待自跟他这两种角度啊，来建立常跟愧的不同。那这样讲的话呢，因非实有，意思就是他们的这个字体又变成不是实有，那只是观待于自跟他而建立起来的。那如果这样一样，也变为圣教，也跟经论上讲的有冲突。再来说，若许惭愧啊，实而别起。那如果是这样呢，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复为论说实骗善心。那先讲后面这件事情。那么这个论也是指一些实例论。那左伯先生这里有讲六十九卷啊，卷六十九有说到十个这个善的心说法呢，他们会骗一切的善的心，包括惭跟愧，包括惭跟愧。那这个也是要说，惭跟愧必须是字体有差别，他们是两件事情，而不是一件事情。否则的话，这个实啊，数目之实就不具足，是这样的。那回到刚刚讲，若许惭愧实而别起，是这样的。这里讲的是说呢，实而别起什么？就是有前后，有前后的意思。还有就是刚刚讲这里有变成有不骗。那左伯先生这里也是有讲了，就是说刚才那个会不骗，此不骗善难，就是说有导致这个困难了，就是惭跟愧变成不会普遍于所有一切的善心说法这样的。那这里时而别起，就是说前后升起，前后升起那就不是相应。那前后相起的话，前后而升起的话，我们以前就知道它的所缘那就不一定，它的体性就刚刚讲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修持过恶是他们两个共通的特性的。那如果前后升起，那就不能保证所缘是一样，不能保证这个修持过恶仍然是他们两个的共同的特性。好，那再来说，从众轻聚啊，若恶别相，所缘有异。因不俱生，这意思就刚刚讲的啊，从众就是惭，轻聚呢就是指这个愧。讲如果他们两个是有别的，别相是指刚刚讲那个羞耻过恶啊。如果他们两个是有不同的相貌，那这样的话他们所缘就有不同。所缘不同的话呢，就不具足刚刚讲的相应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就因不俱生，就不能够同时升起。那不能同时升起，就是刚讲的前后升起，是这个意思。二师既同，何乃骗者？总而言之，这两种的一个逻辑关系啊，推论来讲，都是有过错的。何乃骗者？那为什么那？何乃偏者？这个左伯先生那里他是用偏者，不是用骗者，偏者才对，不应该是骗。偏者就是你为什么这个指责备以上的那些说法，那也就是责备我们了、是这个意思。好，再来，随言恶法所言有异，这个倒过来就是我们回答说有什么地方有说。这两个他们所缘是不同的，那因为实际上他们所缘是相同的，是这样的，就是惭跟愧啊，他们的所缘的境是同样的。好，那最后讲不尔如何，这是对方的访问我们啊，就是说不尔就是刚刚讲的，他们所缘并没有差异。那我们再回答。善心起时，随缘和境，皆有从众善及轻聚恶。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对的。就刚刚讲，我们去思维一下，任何一个善心升起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语言的境是什么样的境啊，当然这个境是要真实存在的境呢，都会有这两个性质。这也有点像天平的两边，一边是向上，一边是止息这个恶的，一边是出自于我们自己，一边是担心世间外在啊会对我们有呵厌。好，我们看248页第一行。所以呢，故惭与愧，惧骗善心，所缘无别。就是要得到这个结论，这个小结论，就是这两个呢，惧骗善心，而且所缘无别。然后这个也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主张啊，岂不我说亦有此意？……这样的，这个其实才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小结论。那汝执惭愧自相即同，何理能遮前所设难？难诸圣教说故自他者，自法名自，世间名他。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们执着惭跟愧，自己的体相是相同的话，那怎么样能够回避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困难？那第三行中间呢，或及此中啊，从聚善恶于己益损，明知他故。这句话没有什么，这句话只是转个弯，就是说或许前面刚刚讲了这个从善聚恶，这个一一对应了，从是对应到善，聚是对应到恶。那么于己以有益或者损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自跟他只是这样而已。这个在这里看起来不是很主要的。那这以上就是对于第二跟第三惭跟愧的简单说明。下面是第四五六呢，这是我们叫做三根本，三根本的这个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我们看无贪等者，等啊，这个等是指无嗔跟无痴这个意思的。那无贪等是因为颂文里面有这么说，此三名根生善胜故。那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三个都被叫做根，是因为他们可以产生发起善，而且他们这个力量是超过别人的。那倒过来讲呢，三不善根呢，进对之故，他们直接的对峙他们的反面，是这样的。反面当然就是贪嗔痴啊。那这是总格来说的这三个善根。接下来云何无贪？回答了与有，还有呢有惧啊，这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有跟有惧呢，无着为信，就对有还有有的这些工具或者途径或者媒介啊，所依赖的东西没有贪着，这就是它的体性。这个有啊，我们凡是看到有这个字要注意，它是在讲什么样的范围？像这里来讲，左伯先生补充，这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所以贪的范围是通于三界，欲界也可以，色界无色界都可以。至于色界跟无色界怎么会有贪呢？这应该大家都明白的。如果不明白的话呢，要复习一下。色界跟无色界怎么会有贪呢？主要是他禅定的喜乐，禅定里面的那种喜乐的觉受，还有禅定里面的那个内心非常宁静平静的，好像没有烦恼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意思的。那有聚的，这个聚这里说是因，三有的因，也是三界的因。那总之总括来说呢，对这些啊都要不要贪着了，以不贪着为他的体性，是这样的。 那左伯先生这里有说了，五爪为信是讲啊，离五妙欲尽，这个当然是针对欲界来说的。那如果更深一点来讲呢，这里有讲相顺之因为是有漏，为缘之因欲起涅槃。这个五爪啊，彻底来讲，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字叫做离染，离开染着，离开染着这两个字啊，讲到最透彻的就是离开三界，离开三界的染着，这个唯有无漏才做得到。三界的最顶啊，就有顶，那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世间的东西可以再超过它了。而有顶的这个染着，唯有靠无漏才能破除它。离染是这个意思。再来，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对治贪着，作善为业。所以无贪呢，也有它的正面的作用，作善为业，是这样的。所以它有发动积极的正面的行善的这个作用。所以无贪不只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这样子。这简单就是第四个无贪。接下来第五个，云何无嗔与苦聚无悔为信，对治嗔悔作善为业。这个也讲得非常好。原来这个无嗔啊，也是有它的正面的。那么体性就是对于苦跟苦聚。那这里讲的苦呢，也是讲三苦。三苦。苦聚就是会产生苦的这些媒介或者工具等等。那这里讲那个无悔讲得很好。那么左伯先说这个灭谛啊涅槃也是苦聚啊，这个很特别。那无悔是表示慈悲啊，如果是要把灭谛涅槃包括进来，这个也是有点特别。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很特别的，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意思。